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马利克·贾兰德来填补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上个月突然去世后留下的空缺。贾兰德被普遍认为是一名中间派的法学家。不过，国会大厦正酝酿一场政治风暴。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坚持将不会和奥巴马提名的大法官人选见面，或者就提名进行投票。在最高法院空缺问题上的对决尤为引发争议，原因是一名新的大法官可能会打破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平衡，导致法院向自由派或者是保守派倾斜。斯卡利亚去世后，最高法院剩下8名大法官。参议院共和党人说，奥巴马进入总统任职最后一年，应该让下一任总统来决定谁来填补最高法院空缺。奥巴马政府呼吁朝鲜赦免一名以危害国家罪被判处15年苦役的美国大学生。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三说，对本届政府来说，没有比海外公民的福祉更重要的了。欧内斯特表示，越来越明显，平壤是利用美国公民作为其追求政治议程的棋子。朝鲜警方今年1月逮捕了21岁的奥托·瓦姆比尔，当时他在随旅游团参观后正要离境。瓦姆比尔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他在平壤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露面，承认从他住的酒店一个禁止客人进入的地方偷取了一个写有政治口号的横幅。瓦姆比尔说，他朋友的母亲想给他一辆价值10,000美元的二手车，换取这个横幅挂在他的教会作为战利品。据称，他向瓦姆比尔的母亲提出，如果瓦姆比尔被抓，就给他20万美元。像所有涉及西方人在朝鲜获刑的条件，瓦姆比尔的供词可能是被迫的，被控的罪名也被夸大。在瓦姆比尔被判刑的几小时前，前美国大使比尔·理查森说，他在联合国纽约联合国呢会见了2名朝鲜外交官，并呼吁释放这名学生。理查森近几年来曾几次前往朝鲜，确保被监禁的美国人获释。美国央行的高层官员将基准利率暂时保持不变。美联储星期三还明确表示，官员们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小幅提高利率，也许2次。此前，专家曾预计加息的幅度更大。美联储主席耶伦在与记者的一次会议上表示，通胀率在最近几个月有所提升，但仍然低于美联储的2%的目标。耶伦表示，海外经济增长缓慢对美国经济构成一定风险，因此应谨慎保持低利率。他还表示，美国失业率将继续下降，到今年年底呢跌至4.7%。美联储上一次加息是在去年12月，上调了0.5%。美联储的工作是促进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降息有助于在经济衰退期间刺激经济和就业。美联储的传统是提高利率以防止通货膨胀过高，因为高通胀呢可能会损害经济。在几个月来争夺美国2016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中，共和党人川普和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在各自政党的阵营中遥遥领先，两人在星期二的初选中取得傲人的胜利。无论是从未担任竞选公职的房地产亿万富翁川普，还是在2009到2013年期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克林顿，都没有得到各自政党7月份大会上确定得到提名的大多数选举人票，但两人都遥遥领先于他们剩下的对手。两人中，希拉里赢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机会似乎更确定，有望成为美国第一任女总统。她在星期二举行初选的5个州中的4个州战胜她的唯一挑战者佛蒙特州参议员桑德斯，并在仍计票的第五个州领先。希拉里在佛罗里达、北卡罗来纳、俄亥俄、伊利诺伊赢得胜利，在密苏里州小幅领先。曾主持电视真人秀节目的个性张扬的川普已经基本赢得共和党提名所需的超过1半的胜利。美国调查美籍第三位。
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巴基斯坦公交车炸弹爆炸，至少15死30伤；川普和克林顿星期二总统初选再次成为赢家；朝鲜判处被逮捕的美国大学生15年强迫劳役；阿根廷和中国爆发海上捕鱼纠纷，拖网渔船在事件中沉没。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巴基斯坦消息。星期三，巴基斯坦西北部一辆拥挤的公交车上发生了炸弹爆炸，造成至少15人死亡，30人受伤。这起爆炸事件发生在白沙瓦，当地官员说，大多数死伤者是政府雇员。警方初步调查报告说，炸弹藏在公交车的一个座位下面，一个计时器引爆了炸弹。电视画面显示，猛烈的爆炸将公交车完全炸毁。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爆炸事件负责。有关当局怀疑巴基斯坦塔利班策划了这起爆炸事件。塔利班曾宣称对该地区以往发生的此类袭击负责。10多年来，塔利班一直从事针对巴基斯坦政府的反叛活动，杀害了数万个巴基斯坦人。我们把焦点转向美国总统初选。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星期二的初选中大胜。川普在佛罗里达州赢得了胜利，他的竞争对手卢比奥宣布停止竞选。俄亥俄州州长卡西奇在自己的州里赢得了初选胜利，使他得以有望继续入主白宫的努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Thank you very much, everybody. This was an
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夜晚，很棒的夜晚。
这是共和党竞选阵营中名列前茅的川普再次获得大胜的夜晚，他赢得了佛罗里达、北卡罗来纳和伊利诺伊州的初选。
I think we're going to have a great victory.
我认为我们会获得大胜利。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开始再次获胜，我们的国家会开始再次获胜，我们将获得全胜。
We don't win anymore.
这位兴高采烈的亿万富豪在佛罗里达的得票率以两位数超过卢比奥，把卢比奥踢出局。卢比奥在终止他的竞选之际发出好似针对这位名列前茅的共和党参选人的警告。
美国需要一个有活力的保守派运动，但其基础是原则和思想，而不是恐惧和愤怒，不是利用人们的不满。
星期二之夜，对俄亥俄州的州长卡西奇也是喜庆的。卡西奇在自己的州获得初选的胜利，让他的竞选得以继续，使他在7月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还有可能有一番作为。
We put one foot in front of the other.
我们稳步前进。今晚我想再次告诉各位，我不会采取低贱的手段去争取我国最高的公职。
眼下的共和党竞选阵营只有3人了，其中包括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参议员克鲁兹。克鲁兹自认为是川普的头号对手。
And going forward, the choice is straightforward.
今后的选择是明确的。各位是想要一个与各位价值观相同的候选人，还是想要一个几十年来反对各位价值观的候选人？
在民主党竞选方面，名列前茅的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在佛罗里达、北卡罗来纳、俄亥俄州获得大胜，使他的代表票数大大超过了竞选对手桑德斯参议员。这位前国务卿在佛罗里达州对支持者发表讲话，阐述了他跟川普的种种不同。
假如我们以尊重、善意，甚至是爱来彼此相待，而不是以咆哮和偏执彼此相待；假如我们相互扶持，而不是彼此打压，我们就能成就一切。
There's nothing we can't accomplish together.
桑德斯表示会继续奋战。
This campaign is doing well.
这场竞选进行得很好，因为我们倾听美国人民的心声，而不是仅仅倾听富有的竞选捐款人。
桑德斯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代表票数进一步落后，克林顿在赢得民主党提名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继续，我们来关注奥巴马总统访问古巴。对于奥巴马下周历史性的古巴之行，支持者和批评者们有个共识，那就是自华盛顿和哈瓦那恢复全面外交关系以来，古巴在基本自由和人权问题方面几乎没有任何改善。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当大批游客前所未有的涌向古巴时，古巴人却继续着从古巴逃往美国之路。
美国梦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梦想，我们已经逃离了卡斯特罗的统治。
奥巴马总统看到了机遇，
我相信推动美国利益和价值观以及帮助古巴人民改善生活的最佳方式就是通过接触。
批评者们表示，古巴政府不配美国总统亲自去访问。
卡斯特罗政权从来没有改善他的人权记录，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也是记录更糟。
我觉得要想指出古巴发生了什么实际变化是非常难的，变化需要很长时间。现在的这个政府和这个体制是从1959年来就根深蒂固，很难被改变的。进行改变有很多阻力，我觉得现在就说古巴未来要往哪个方向走还为时过早。
奥巴马总统承诺将直言不讳，
我会坦率地指出我们和古巴政府之间存在的严重分歧，这些分歧包括民主和人权。我也将重申美国会继续挺身而出，维护诸如言论、集会以及宗教自由等普世价值观。
古巴对同美国政府讨论任何问题都持开放态度，包括人权。奥巴马的批评者们并不买账，
在古巴人民没有选择，问题就是我希望改变美国同古巴的关系，但是这种改变必须是相互的。
其他人对奥巴马此行抱有更大希望，
这代表了美国正试图使卡斯特罗政府哪怕能够开放多一点点，这种方式不同于之前已经尝试了半个多世纪却不奏效的老方法。
西福特说，奥巴马此行会被全美洲各地密切关注并赢得掌声。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目标转向土耳其。在土耳其首都星期日发生自杀炸弹袭击之后，埃尔多安总统说，那些支持库尔德反叛武装的记者和学者也应该被视为恐怖分子。在此之前，一些学者联名呼吁土耳其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恢复和谈。在埃尔多安发表上述那番话的同时，联名请愿的一名组织者正在出庭受审。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琼斯发自伊斯坦布尔的报道。
土耳其学术界人士在安卡拉的法院外声援他们的三位同事。这三名学者被控宣传恐怖主义，理由是他们联名上书呼吁政府结束在库尔德人聚居的土耳其东南部针对库尔德工人党的军事行动。他们同时呼吁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恢复和谈。艾斯拉蒙甘是联名请愿的组织者之一，他将面临最高3年监禁。法鲁克·比尔特克教授是其中的一名声援者。
我坚信学术自由，我永远会为之奋斗。如果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进步，没有自由，没有文明。这届政府想要打压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就目前的局势来看，土耳其没有和平可言。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今天的土耳其所发生的这样的事情，以前从未有过，这是第一次。
蒙甘和他的两名同事在恩卡拉星期天的自杀爆炸发生一天之后被逮捕。土耳其政府把爆炸归咎于库尔德工人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之前已经把联名上书的学术界人士称为恐怖分子，他星期一更是要求把其所谓的同谋者纳入恐怖分子的范畴。
虽然他们的头衔是议员、学者、作家和记者，但这改变不了他们是恐怖分子的事实。恐怖行为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支持者和同谋者。
观察人士说，埃尔多安的言论针对的是那些联名请愿的学者以及亲库尔德人的党派议员。他们还表示，埃尔多安正在游说，试图取消议员的豁免权。埃尔多安还向其西方盟友发出了信号。
国内和国外的一些人正处于交叉路口，他们不站在我们一边，就是站在恐怖分子一边，没有中间道路。
美国和欧盟谴责土耳其起诉学术界人士。 一名在旁听席上支持老师的学生说，他认为起诉是一种令人担忧的趋势。
请愿是和平宣言，他们是为了土耳其的和平而联名上书，但是他们现在却在法庭上受审，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遗憾。现在在土耳其，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每天都有人被捕，我们希望他能获释。
检察官提出对这三名学者判处监禁，总统也予以支持。观察人士担心，这些学者很可能最终都会被判刑。美国之音琼斯伊斯坦布尔报道。
继续来关注与库尔德有关的消息。伊拉克库尔德敢死军正驻守在伊拉克北部抗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前线。美国之音记者贝恩和贾万马尔迪前往敢死军在麦赫穆尔的距离伊斯兰国控制区最近的一个营地，向驻守在那里的库尔德军人了解了即将打响的摩苏尔之战的一些情况，请听他们发来的战地报道。
这个营地位于伊拉克库尔德武装与伊斯兰国对阵的前线，等待已久的摩苏尔之战即将打响，这里是集结部队的地点之一。驻守在这里的官兵不认为伊斯兰国的力量开始示威。十二万巴尔扎尼少将说，摩苏尔之战将是一场苦战。
伊斯兰国真的很危险，他们经验丰富，他们使用新战术、新技术，尤其是自杀炸弹、遥控炸弹，他们真的很有经验，很危险。
巴尔扎尼担心的是，关于这场战斗的很多问题还尚未解决。
不仅是要击退达伊沙，还要收复失地。我认为这场战斗至少需要25000伊拉克部队和将近10000名敢死军。
这个战场对于这位久经沙场的敢死军军官来说再熟悉不过了，但是奥尔玛·米尔汉也有疑问。
你希望伊拉克军队收复摩苏尔吗？除非有美国地面部队和敢死军的支援，否则我敢说他们收复不了。
伊拉克和美国官员还在敲定最终的作战方案，决定开战时机和作战部署。美国之音贝恩·贾万马尔迪，伊拉克麦赫穆尔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来关注伊朗方面的消息。一位伊朗高级官员在伦敦警告说，如果与西方签订的核协议并没有让伊朗享受到扩大贸易的好处，那么对伊朗来说后果将是严重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伊朗总统办公室主任在会晤了英国首相后，在伦敦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发表讲话，坦率地谈到了他出访的原因。
There is a real serious
这次核协议之后，伊朗有了真正和重大的机会来开放经济关系。如果这种局面没有出现，如果接下来没有切实可见的结果，那么其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
Out of any calculation,
美国维持着与伊朗核项目无关的对伊制裁。新的制裁措施是伊朗去年进行弹道导弹试验后实行的。不过，总统办公室主任纳哈万迪安说，对单方面制裁的担心让美国境外的银行不敢放开跟伊朗做生意。
非美国银行在与伊朗银行做任何银行交易时都不应该受到限制。
伊朗上个月的议会选举使总统鲁哈尼有了更多的民意依托，可以向西方开放。身为总统幕僚长的纳哈万迪安说，伊朗目前公开容忍异议。
在伊朗国内，我们一直在接受各种批评，所以这些时候你可以看到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
批评人士说，伊朗仍有普遍的践踏人权现象，数以百计的政治异议人士深陷牢狱，主要反对派领袖仍然被软禁在家。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的马尔科姆·查莫斯说，伊朗的改革势在必行。
伊朗明显有一场大众运动，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但不只是年轻人，
要求有一个反映大众观点的议会专家委员会，大众的观点远远走在最高领袖的前面。你可以看到这些观点赢得了很多同情，但同时也要求人们小心谨慎。
纳哈万迪安还谈到了叙利亚冲突，他说德黑兰支持在日内瓦举行的叙利亚和谈，
但是他当然没有提到什叶派民兵或者珍珠党的角色，或者伊朗革命卫队在叙利亚和其他地方参与的所有其他那些事情。
他的讲话也许只代表了德黑兰的观点，不过观察人士说，这又一次表明在同西方的关系方面，伊朗试图改变现状，营造一个新的未来。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把焦点转向朝鲜。美国一名大学生今天被朝鲜最高法院判处了15年强迫劳役，罪名是颠覆朝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21岁的奥托·瓦姆比尔今年1月2日被逮捕，但在之前他随团到朝鲜旅游，被捕时正准备离开朝鲜。来自俄亥俄州的瓦姆比尔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的学生。瓦姆比尔被判刑是通过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传出的，朝鲜的官方媒体还没有证实瓦姆比尔被判刑的消息。朝鲜最高法庭对瓦姆比尔宣判的几个小时之前，有报道说美国资深外交官比尔·理查森跟朝鲜驻联合国代表处的两名外交官见面，要求朝鲜释放瓦姆比尔。据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显示画面，人们看到瓦姆比尔上个月在记者会上泪流满面，当时他对记者说自己的罪行非常严重，是有预谋的。朝中社稍早报道说，瓦姆比尔被逮捕是因为他在平壤一家旅馆住宿时试图拿走一幅宣传标语。朝中社的报道还说，瓦姆比尔承认犯有针对朝鲜的罪行。朝鲜一贯利用监禁美国公民吸引美国有影响力人物访问朝鲜来达到他的目的，而朝鲜选在目前这个敏感的时期宣判瓦姆比尔，正值美国主导的对朝鲜新的更严厉的国际制裁生效。朝鲜1月和2月先后进行核试爆以及导弹实验，违反了联合国相关决议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再来关注一则与朝鲜有关的消息。一名联合国特别调查员表示，包括最高领袖金正恩在内的朝鲜领导人都必须为针对其人民犯下的反人道罪行负责。这名调查员已经向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递交了他的报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英的报道。
过去6年来，联合国特别调查员马祖基·达鲁斯曼向理事会递交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报告，详细阐述朝鲜境内大范围可怕的人权侵犯现象。这位人权专家说，朝鲜完全藐视了人权理事会做出的所有有关缓和其人民所遭受的苦难的要求。他说，看起来什么改变都没有发生。达鲁斯曼说，朝鲜政府仍然严格控制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剥夺他们的权利。另外，他还谴责朝鲜加重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他说，该国政府最近几次声称的氢弹试验以及远程导弹试射都是公然违抗国际禁令。
The denial of human rights to its citizens internally and this aggressive behavior externally are basically
对内践踏公民人权，对外挑衅，这基本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个国家在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投入大量资源，而同时大部分人口继续因为得不到温饱而受罪。政府有组织地招募工人送出国为朝鲜赚取外汇，而他们的工作条件十分恶劣。
达鲁斯曼描述了针对朝鲜人民的虐待行为，这包括把一个个家庭关进政治犯监狱，他还收到过被关押的人受到虐待等其他违规行为的报告。他说，宗教信徒面临残酷的迫害，人们遭受严峻的食物短缺，被迫在奴隶一般的状态下工作。 他说，位居高层领导位置的人负有刑事责任，这些罪行是人们在他们的授权下所犯下的。
我愿意再一次呼吁国际社会向前推进，确保朝鲜高级领导层对此负责，包括金正恩先生。
朝鲜抵制参与会议，放弃其作为有关国家的回应权利。本月早些时候，朝鲜指责人权理事会采用双重标准，平壤方面誓言永远不会参与对其档案的检验，也不会受到联合国通过的任何决议的约束。美国之音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在朝鲜半岛局势紧张之际，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开始在附近地区举行登陆作战演练。俄罗斯战略火箭军同时在离中国不远的地方举行了大规模军演。俄罗斯还计划在今年首次同越南和巴基斯坦举行联合军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军队星期一开始在朝鲜半岛附近举行登陆作战演习，演习地点位于滨海边疆区的俄军太平洋舰队的克莱克演习场，当地靠近朝鲜边境和图们江，离中国吉林省珲春市和延边朝鲜自治州不远。图们江是朝鲜、中国、俄罗斯三国边境界河。俄军太平洋舰队新闻发言人马尔托夫说，根据演习方案，海军陆战队要突袭假想敌的陆上反登陆防御，同时会从海上、岸边和空中对假想敌实施打击，然后开辟出一个岸边登陆场。在演习的第一阶段，携带迫击炮的大约100多名士兵会乘坐安-26型运输机，要在敌后实施空降。搭载着登陆艇、坦克战车以及武装人员的俄军两艘大型登陆舰，星期一已经离开基地前往演习地点，总共有300多名海军陆战队的士兵、10多艘海军舰船参加这次演习。俄军太平洋舰队开始登陆作战演习，正值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认为，这次登陆作战演习的时机值得关注。赫拉姆齐辛说，其实太平洋舰队的所有演习场都距离朝鲜不远，因此说完全是为了针对朝鲜半岛的局势而举行这次登陆作战演习有些勉强。但是另一方面，演习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与朝鲜半岛的局势有关。中国和俄罗斯去年夏季也曾经在克莱克演习场举行过联合登陆作战演习，中国当时出动了固定翼海军飞机、战舰和2栖登陆战车参加了那次演习。但是赫拉姆齐辛认为，目前正在举行的演习与去年俄中联合军演虽然在同一地点，但是性质完全不同。俄中军演是政治作秀，而俄军自己的演习完全是从实战角度考虑。赫拉姆齐辛说，俄中军演是一次政治行动，而俄罗斯自己的军演完全是一次军事行动。与此同时，距离中国不远，驻扎在贝加尔湖畔伊尔库斯克州的俄罗斯战略火箭部队正在举行有4000多人参加的大规模军演。这次演习由俄军战略火箭军司令卡拉卡耶夫亲自指挥。俄罗斯国防部说，将会演练多个科目，包括精确打击、对抗电子干扰和假想敌的破坏活动，以及伪装导弹发射车的行进等。演习中还将使用机器人技术。俄罗斯战略火箭部队在伊尔库斯克地区所部署的导弹来袭预警系统可以探测到中国、朝鲜境内的导弹发射以及导弹的飞行轨迹，这套系统在几年前全部更新换装。另外，俄罗斯最新式的洲际战略导弹也开始装备在伊尔库斯克地区的战略导弹部队服役。俄军今年将举行几十个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其中包括在北极地区继续军演。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俄军演习仍然将特别关注部队的长距离的投射能力，以及在有威胁的方向上部署和展开部队的能力。俄罗斯2-3年前曾经在离中国不远的远东地区举行过苏联解体后最大规模的军演， 主要训练和检验部队从欧洲地区调派到远东地区的作战能力。在那场演习中，一部分军队携带自己的装备长途奔袭，而另一部分军队乘坐运输机抵达目的地后，取出存放在远东各地仓库中的重型武器装备，然后开赴战场。俄罗斯去年夏季举行了中部地区大型军演，并利用那次军演向叙利亚派遣和部署各种战机和武装直升飞机以及地面部队，为后来俄罗斯突然宣布在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做好了准备。根据俄罗斯军方宣布的演习计划，俄罗斯今年还将举行大约10次国际军演，夏季将会同蒙古在离中国不远的俄军演习场举行有1000多人参加的陆军演习，此外还将同印度举行联合军演。俄罗斯今年将会首次同巴基斯坦举行联合军演，同中国关系密切的巴基斯坦更是中国军火的第一大买主，但是俄罗斯也在拉近同巴基斯坦的关系。巴基斯坦三军参谋长去年访问了莫斯科，俄罗斯首次向巴基斯坦出售的4架米-35M 型直升飞机将会在今年年底前交货，主要用来攻击地面装甲目标和部队的米-35M 是当年苏军在阿富汗广泛使用的米-24武装直升飞机的升级版。俄罗斯今年还将首次同越南举行联合军演，军事分析人士赫拉姆西辛认为，同越南举行联合军演的重要意义在于，俄罗斯想展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莫斯科既不想得罪中国，同时也不想得罪越南。俄中两国去年举行过2次联合海上演习，俄罗斯今年还将同中国继续举行海军演习，并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内与中国和其他的国家举行由陆军参加的和平使命联合演习。有分析认为，通过与中国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俄罗斯可以向中国传授对付美国海军的战术技巧。但分析人士赫拉姆齐辛说，俄中联合海上演习更多的目的是为了对外宣传。中国去年曾经派出多支部队参加了在俄罗斯境内举行的军事比赛活动，俄罗斯今年还将继续举行这种活动，但是与去年相比，今年的军事比赛活动的规模和项目数量都将大幅度扩充。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我们把焦点转向阿根廷。阿根廷和中国近日爆发了海上捕鱼纠纷，被控非法捕鱼的一艘中国拖网渔船在事件中沉没。中国要求阿根廷方面彻底调查，保证未来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与此同时，舆论也关注中国和阿根廷的关系现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阿根廷海警说，中国拖网渔船鲁烟远于10号星期一被发现在阿根廷的丘布特省附近的南大西洋海域非法捕鱼，下令其停船后，中国渔船企图逃向国际水域，并多次撞向阿方巡逻船。追逐过程中，阿根廷海警鸣枪示警，随后击沉这艘渔船。中国拖网渔船遭射击后，船身缓缓倾斜。中国中央电视台星期三在新闻节目当中说，
船上的4名中国船员被阿海警船救起，其他28名船员被附近的中国渔船救起，未发生人员伤亡。国务院领导对此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批示。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已经紧急向阿方提出交涉，要求阿方立即彻查，并向中方通报详情，切实保障中国船员安全和合法权益，采取有效措施，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路透社说，阿根廷外交部表示，有关司法调查正在进行。舆论认为，这次事件将考验中间偏右的阿根廷现任总统马克里和北京的关系。马克里去年12月上台后，阿中关系趋于紧张。马克里竞选时候承诺将复查前左派领导人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从中国签署的所有新协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日本与中国的领土领海争端导致双边的关系紧张，但是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等国际场合，两国人员却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和中国是经贸关系密切的邻国，可是东中国海岛屿主权争端和二战历史遗留问题长期困扰着两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两国能否和平共处关系到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宁。不过在日中外交关系冷漠和对抗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一份鲜为人知的相互尊重与合作精神。一组现在和曾经在联合国工作的日本学者和政府官员3月14号在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说，这种合作精神在中国和日本驻联合国工作人员身上充分体现了出来。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上沙永司曾经在联合国维和部队人力资源开发部门工作，跟来自中国的工作人员有过密切的接触。
我们大家都因为同样的理念和目光受到鼓舞，参与行动的中国和日本工作人员之间不存在所谓的怨恨。
前日本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正式参赞，现任大阪大学全球合作中心副教授敦贺和外也有同感。
至少在联合国，在维持和平事务委员会和安理会等许多场合，我们跟韩国跟中国关系非常好。
日本与中国在国际场合的良好工作关系不仅包括文职人员，也包括军方人员之间的互动。日本陆上自卫队上校须田道夫目前在联合国维和行动部非洲区担任高级军事联络员，他说他跟那些在南苏丹参与维和行动的中国军人保持着良好的工作关系。主持讨论会的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陈吉游记说，中日两国军人之间的这种互动促进了双方之间的互信。
自卫队有时会跟中国维和部队人员肩并肩执行任务，据我了解，他们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实际上这成了帮助两国建立互信机制但未被广泛宣传的一项措施。
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日本国民普遍对中国不怀好感，中国民众也对日本持有类似看法。学者们认为，普通民众并不了解两国在联合国和许多其他领域的合作，许多人把注意力集中在领土主权争端等问题上。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把焦点转向台湾。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一以381票赞成、0票反对通过法案，支持台湾作为观察员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参议院在上个星期已经通过了这部法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众议院星期一讨论这项法案时，两党议员纷纷发言表示支持。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对台湾和世界安全有利。
目前台湾依靠美国提供有关国际犯罪活动的被延迟的二手信息，因此使台湾面临更大的安全威胁，而台湾也不能与国际刑警组织成员分享他们搜集的信息。
民主党众议员布拉德·舍尔曼也认为通过这项法案非常重要。
因为台湾的日常运作是一个独立国家的模式，所以台湾也应该以这种方式在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
参议院已经在3月8号通过了这项法案，众议院去年11月通过的一个版本和参议院的版本有所不同，这次是众议院就参议院的版本进行投票。史密斯议员说，台湾的参与也有利于国际刑警组织改革。
一些威权国家现在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告系统，他们不是针对犯罪分子，而是针对流亡的政治异议人士，使得这些异议人士不敢在国际上旅行，害怕被引渡回国遭受迫害、监禁甚至死亡。
目前台湾是世界卫生大会的观察员，台湾在1961年以中华民国称号加入国际刑警组织，1984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国际刑警组织，台湾退出。中国反对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台北故宫博物院表示，该院文物是中华民国资产，没有归还中国大陆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冯明珠在立法院答询表示，台北故宫的文物不存在归还中国大陆的问题。
这个假设的议题，根本没有的议题要讨论，那不用讨论嘛。中华民国它是属于中国立故宫博物院的所有典藏是属于中华民国。
冯明珠院长还说，国立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那个时候的大陆属于中华民国，相关文物在财政部都有登录。冯明珠还强调，他和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曾经几次会面，对方从来没有提过台北故宫文物归还的问题。台湾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星期三邀请故宫博物院院长报告业务概况并接受质询。在台湾主张和中国大陆统一的新党主席郁慕明日前在脸书表示，民进党总统还没上台就急着要遂行所谓的转型正义，说国民党党产这个是偷的，那个是抢的。郁慕明说，既然要清算斗争，就好好算这笔账。国民党从大陆运来的黄金，带来的人才，贡献台湾多少建设，还有故宫的国宝，要不要通通算一算，欠大陆人民的都先还清再说吧。民进党立委黄国书质询时表示，郁慕明的说法误解了转型正义，不仅令人不安，也必须谴责。
即便当时的文物是从大陆来台湾的啊，但是他已经在台湾落地生根了，那我们也尽力的尽到了文物保存的责任了啊，除非大陆那边有办法跟我们说这些文物是非法取得的，除非他打国际法庭，他举证说这个是非法取得。
黄国书委员还指出，他和冯明珠院长的看法一致，就是台北故宫的文物是中华民国的资产。台北故宫的文物曾经跨海到美国、法国以及日本等国家展出，不过借展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这些国家必须签署司法免扣押条款。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从2009年展开交流，北京方面曾经商借文物赴台展出，不过台北方面从未有文物出借北京。台北故宫目前几乎成为中国游客赴台的必到景点，2014年的参观人数突破540万人，其中陆客占了51%。为了因应不断增加的访客，台北故宫正在研究一项扩建计划。国立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前身是北京紫禁城，因为对日抗战及国共内战等因素，文物多次在中国各地迁移。1948年由中华民国政府运送到台湾，并于1965年在台北成立故宫博物院。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在美国的总统竞选巡游演说中，中国总是成为参选人批评的靶子。不过，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相信，不管谁当选下届总统，美中两国关系都会继续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李克强星期三在出席每年一度的记者会时，用充满趣味和吸引许多人的事物来形容美国的总统竞选。不过他说，对参选人几乎没有具体的看法。李克强说，
最终谁当总统，我相信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大势不会改变。
李克强说，不可否认的是，世界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存在分歧，有些情况下存在尖锐的分歧。尽管如此，他说，许多人一直在忽略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中国去年成为了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的双向贸易额达到5600亿美元。
这本身就表明中美的共同利益啊是在不断扩大。
但愿美中关系的发展如李克强所说如此简单。美国房地产大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是在竞选巡游演讲中最频繁指责北京的参选人之一。他在接受采访和发言时很多次提到中国。互联网上一段点击率非常高的合成视频中，人们看到川普一遍又一遍重复着 China 这个词。川普一再指责中国从美国拿走就业机会，他还认为他自己是个难以对付的谈判者，他可以凭借自身的经历设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应对他所说的北京操纵币值等不公平的贸易做法。川普还认为美国向中国开放市场的同时，北京并没有向美国开放市场。他说，中国用保护主义的长城禁止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同时制定有利于中国的游戏规则。希拉里·克林顿也是一位经常挑起跟北京争论的参选人。他在竞选演讲中表达了对中国贸易做法的担忧，并警告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北京可能采取更多损害世界贸易惯例的行动。从1990年代当时的美国第一夫人到最近的多次交锋，克林顿还一贯就女权问题向中国施压。克林顿去年在推特发文称，在联合国妇女大会上发言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知羞耻，中国监禁了多名女权活动人士。克林顿的推文惹怒了中国的网民，中共党刊《环球时报》指责克林顿是蛊惑人心的政客，《环球时报》还说克林顿已经变成了跟川普一样的大嘴巴。克林顿则回应说，如果中国认为捍卫妇女权益是政客蛊惑人心，那么他们就等着我继续蛊惑吧。中国官员鲜少评论美国的选举，因为他们觉得那样做会干涉美国的内政。相反，他们倾向于关注两国谋求共同利益的领域。李克强在记者会上说，尽管存在分歧，两国还是建立了多达100个交流和对话机制，双方都需要诚意管控好分歧。他说，
管控好分歧，我相信中美共同利益啊还会不断扩大。在这个过程当中，分歧点量会增加，但比例会下来。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北京的报道。
中国人大会议星期三闭幕，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中外记者会上表示，政府有能力应对未来5年经济增长中可能出现的波动。他还承诺，香港一国两制的原则未来不会改变，台湾新领导人只要遵循九二共识，两岸关系未来和平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历时12天的中国第12届人大第4次会议16号在北京落下帷幕。
本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审查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3个5年规划纲要。
在人大会议结束的记者会上，李克强说，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是希望和困难并存，但从底盘和大势来看，希望大于困难。
我们对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充满信心，这种信心并不是凭空的，因为我们坚信，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就不会硬着陆，因为中国市场啊还有很大的潜力。
同时，李克强也承认，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会出现小幅的短期的波动。同时，李克强誓言，如果经济运行划出了合理的区间，中国政府有创新宏观调控的手段来稳定中国经济的运行。不过，李克强并没有对这种创新宏观调控的手段做详细的说明。前不久，香港5名书商相继失踪，后来他们又现身在中国大陆，引起外界对内地公安越境执法可能践踏一国两制基本原则的质疑。李克强在记者会上承诺，一国两制的原则不会改变，
香港会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中央政府啊，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没有也不会改变，而且我们相信特区政府有能力，香港民众有智慧处理啊
香港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和局面。
台湾坚持独立的民进党在1月份的总统和立法院选举中大获全胜，当选总统蔡英文以维持现状的战略模糊来定位他的两岸政策。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似乎对即将执政的蔡英文政府释出善意，但在九二共识的原则问题上却丝毫不让步。
只要遵循这一政治原则共识，大家都认同属于一个中国，可以说啊，什么问题都好谈。我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前景啊是乐观的，我们之间的血脉啊是分不开的。
李克强说，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会造福两岸民众，改善民生。他表示，大陆方面还会继续推出有利于两岸经贸的举措。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五大中央党政军部门近日联合发出红头文件，要求各地组织观看 3D 歌剧电影《白毛女》，引发了关注。据报道，这部被中国评论家赞为新时代的艺术经典的歌剧，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夫人、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彭丽媛担任艺术指导。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网上图片显示，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国家新闻广电总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的办公厅3月14日联名发出红头文件，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宣传部、文化厅、教育厅、新闻出版广电局、解放军各大单位、中央军委各部门以及省级电影发行公司和各电影院线公司，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观看 3D 舞台艺术电影《白毛女》。去年12月26日，由文化部新闻广电总局主推的歌剧《白毛女》3D 舞台艺术片全国首映式在北京举行，将歌剧拍成 3D 舞台艺术电影在中国是首次。据悉，这部 3D 电影拍摄场景多达15个，特效镜头超过600个，运用国际最先进的数码立体电影技术和环回立体声，拓展了舞台空间。此前由文化部组织复排新版的《白毛女》歌剧，已完成全国8个城市19场演出的巡演活动。中国官媒对于 3D 歌剧电影和歌剧巡演都进行了广泛的报道。有报道称，这次《白毛女》巡演在各大城市创造了一票难求的盛况。目前记者无法查找到有关 3D 舞台艺术片《白毛女》全国放映几个月来的票房情况，不过由党政军五大中央部门联合发文，要求各地组织观看这部由习近平夫人彭丽媛担任艺术指导的歌剧基础上拍摄的艺术电影，来势颇大，实属罕见。原右派剧作家刘呼同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央多个部门使出过去惯用的方式，向下面发红头文件，像要求各地组织观看文革样板戏那样组织观看新版歌剧《白毛女》电影，做法陈旧，尤其是这部歌剧由彭丽媛做艺术指导，有点文革遗风，让人反感。他说，
要用4个字来说，就是黔驴技穷，愚蠢，非常愚蠢。
有网友评论说，即使从所谓正面教育的角度解读，这种公款观看电影的文件等于间接控诉执政党惯于搞以权谋私，说明执政党说的与做的脱节，与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正好相反，是权为党所用。刘呼同先生表示，让人感到可笑的是，当年组织看编造出来的《白毛女》对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地主发挥了作用，但在当今现实是，许多地方的基层干部，尤其是在农村，横行霸道比《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更恶劣。他说，
白毛女是不存在的，那么当初他起了一定的作用，发动群众啊，要煽动仇恨嘛，当时呢组织大家看，大家群情激愤啊，喊口号啊，仇恨斗争地主啊，今天就拿出来，多起作用，它起反作用， 反过来，老百姓看得很真真切切的，是我们这些村民干部横行霸道，比黄世仁还要厉害得多。发动起来那个老百姓的最大的一份是冲着这些村干部去了。
还有网友调侃说，白毛女宣扬西方价值观，阶级斗争，鼓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今天谁在压迫谁要反抗，莫非有人借道白毛女进行阶级教育，实际上不过是想煽动。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马利克·加兰德来填补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尼·斯卡迪利亚呢上个月突然去世之后留下的空缺。加兰德被普遍认为是一位中间派的法学家。不过国会大厦呢正酝酿一场政治风暴。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坚持将不会与奥巴马提名的大法官人选见面或者就提名进行投票。参议院共和党人说，奥巴马进入总统任期最后一年，应该让下一任总统来决定谁来填补最高法院空缺。奥巴马将在明年一月卸任，他表示呢，迅速选出一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是他的宪法责任。共和党控制参议院有义务对他的人选进行听证会。在最高法院空缺问题上的对决尤为引发争议，原因是一名新的大法官可能会打破最高法院的意识形态平衡，导致法院向自由派或者是保守派倾斜。今年63岁的加兰德是华盛顿巡回上诉法院的主审法官。奥巴马说，他将在星期四到访国会，与参议员进行单独会面。奥巴马说，我只是要求参议院共和党议员们给他一个公平的听证。不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三说，奥巴马应推迟听证，并给美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权。麦康奈尔说，这是原则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他说很清楚，奥巴马总统提出这项提名，不是为了要看到他的人选得到确认，而是为了大选而将这个问题政治化。奥巴马政府呼吁朝鲜赦免一名以危害国家罪被判处15年苦役的美国大学生。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三说，对本届政府来说，没有比海外公民的福祉更重要的了。欧内斯特表示，越来越明显平壤是利用美国公民作为其追求政治议程的棋子。朝鲜警方今年1月逮捕了21岁的奥托·瓦姆比尔，当时他在随旅游团参观之后正要离境。瓦姆比尔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他在平壤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露面，承认从他住的酒店一个禁止客人进入的地方偷取了一个写有政治口号的横幅。美国央行高层官员将基准利率暂时保持不变。美联储呢星期三还明确表示，官员们可能会在今年晚些时候小幅提高利率，也许两次。此前呢，专家曾预计加息的幅度更大。美联储主席耶伦在与记者的一次会议上表示，通胀率在最近几个月有所提高，但仍然低于美联储2%的目标。耶伦表示，海外经济增长缓慢对美国经济构成一定的风险，因此应谨慎保持低利率。他还表示，美国失业率将继续下降，到今年年底跌至4.7%。美联储上一次加息是在去年12月，上调了半个百分点。美联储的工作是促进呢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在未来几个月争夺美国2016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选中，共和党人川普和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在各自政党的阵营中遥遥领先。两人在星期二的初选中呢取得了傲人的胜利。无论是从未担任公职的房地产亿万富翁川普，还是在2009年到2013年期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克林顿，都没有得到各自政党7月份大会上确定得到提名的大多数选举人票，但两人呢都遥遥领先于他们剩下的对手。美国执法当局星期三表示，他们已经开始调查一名美国人是如何在伊拉克加入伊斯兰国圣战者的。此人本周被库尔德自由斗士武装抓获。库尔德区域安全理事会说，26岁的基维斯在试图从伊拉克的伊斯兰国据点摩苏尔进入库尔德人地区的时候被捕。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